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李崇恩为你预备的教会历史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是第16讲。那开始16讲的内容啊，大家研习之前呢，我也是哈，像过去一样的，首先与同学复习一下上次课程里谈过的重点。在上次第15课，我们已经正式的进入到讨论教会的第4个历史时期，时间呢指的是主后1500年到1700年这一段改革运动时期。这一段时期跟今天的基督教会、基督徒都是有着密切的一种传承的关系，而且呢，教会之所以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也就是从这一段改革时期而开始的。改革、更新，务求归回信仰的本质，高举神在圣经启示的话语权威，那这些的诉求呢，都是冲着当时教廷所领导的教会问题而发出的。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罗马教廷还有教皇管制呢，确实造成了种种腐败的现象，而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教会在教义上的偏差和错误，已经呢把信徒带向了一个远离上帝的方向上了。由于当时的教会不能够进行内部的自省更新，所以高举基督啊真理圣经权威的这一些信徒领袖们呢，就唯有用宗教改革的这种的形式来脱离、来重生了。为什么是在人类历史第16世纪初期，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可以一举成功，产生出新的基督教会来呢？那其实上次呢，我们也谈过，除了当时教会还有信徒内部产生了足够的条件之外呢，也必须了解这个时代背景所提供的种种的因素。正所谓是时机成熟了，当时像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等环境的配合呢，结果就会教会改革呢制造了最理想的这个的成功环境。今天我们开始教会历史的第16课，稍后呢我将会列举并且分享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些过程。不过在这我先提提大家哈，我们都需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改革运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或者是领导，反而呢是欧洲多处国家地区的一些自发的运动，目的和诉求呢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内容方面呢也是各有特色和不同的重点，运动与运动之间相互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和关系，以致不同国家的改革运动就分别创建了不同的基督教宗派，然后呢大家又把新的基督教会信仰精神、生活实践继续的传递开去，成为了 可以跟原来的罗马天主教会分庭抗礼的基督教会。在公元1500年到1700年间呢，当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宗教改革运动，一个呢是德国的改革运动，由马丁路德所发起，另外的一个呢就是瑞士的改革运动，由茨运理所发动，后来呢就由加尔文来完成。那这两个改革运动呢，可以说主导了并且影响了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先来谈谈马丁路德和德国的改革吧。马丁路德在公元1483年11月10日在德国出生，他的双亲都是敬虔的信徒，虽然呢生活上是艰苦度日，但他们仍然相当尽力的来支持聪明的儿子接受更加高等的教育。公元1505年，马丁路德获得了硕士学位，然后继续攻读法律。半年之后，他放弃了学业，进入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成为了修道士。公元1507年，他就被按立成为神父。第二年，他被派到大学任教，在那儿，他也拿到了第一个神学学位，成为圣经学士。一年之后，他拿到另外一个神学学位，就是修辞学硕士。马丁路德当时呢，以一个26岁的年轻人这样的身份呢，已经在神学界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了。说到信仰方面呢，比较特别的，在马丁路德心中呢，主耶稣啊，他看成为呢是一位相当可怕的严厉的法官，而不是一位呢怜悯人的救主。所以呢路德呢每天都相当忧虑啊，担心啊自己死后的去向，因为他原来对得救呢是没有把握的。大约在公元1512年的年底，于是他打开圣经，开始来研读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而当他看到罗马书一章17节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他一边读一面在揣摩在深思，突然间圣灵的感动，一股无法言传的喜乐充满了马丁路德的心中，灵魂的重担刹那间完全脱落了。在这一点之前呢，他一直都努力行善，想要赚取救恩，但始终呢都有一种自己做得不够的感觉。不过就在这个时刻，神告诉他，人的得救不是借着善行，乃是借着信心。所以罗马书一章17节呢，可以说成为路德进入天堂的门路。那刚才呢就简单的分享过路德在信仰上归正确认重生得救的经过。而就在那个时候啊，教皇利欧第十他就想重建罗马城的彼得大礼拜堂，而必须呢是花费很多的金钱。金钱的来源怎样呢？他就派更多的人去推销售卖赎罪券，用这个方法筹措经费。那些推销赎罪券的修士呢，就大家都宣称，凡买赎罪券的都可以得到完全的饶恕， 而且能够与神和好啊。对于这样的宣传，路德听见呢相当的不满，加上他耳闻目睹教廷的腐败，所以呢对信仰改革的思想也开始在他的心中萌芽。而他看见这样多的信徒呢盲目的听从教廷，而且疯狂的去购买赎罪券，他不能够忍心的看下去，看着信徒这样的偏离正道是不行的。所以呢马丁路德就下了决心要采取一些抗议的行动。于是在历史哈、这个很重要的日子，1517年10月31号大约正午的时分，马丁路德把著名的95条宣言定在威丁堡教堂的大门外面。由于呢这个95条的内容呢是相当的丰富哈、我们没有时间逐一的来谈，所以我想呢现在引用部分的内容，大家呢稍微认识一下它的重点。95条的第一条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是要忠心信徒一生悔改的。第21条这样说，赎罪券的贩卖者如果说人因着教皇的赎罪券可以脱离各样的审判而得救的话呢，这是绝对不正确的。第32条说，凡信靠因所买的赎罪券而可以得救的，将来必定要和那些卖赎罪券的教士同受永刑。第36条就说，凡做基督徒的对于他自己的罪恶如果真有悔改的心，不需要赎罪券也可以完全脱离罪恶和他的审判。第62条说，教会的宝贝就是讲论上帝荣耀和恩惠的福音，而不是圣人的功劳。第82条这样说，人可以问教皇，为什么不是因着信徒最圣洁的爱心，使已死的可以离开炼狱呢？透过刚才的一些95条里头部分内容的分享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当时马丁路德要挑战的重点哈，特别是关于这个赎罪券方面，他有不同的主张。他在95条呢提出了各种的质问，以下呢就是他对赎罪券的不同的立场。他说呢，赎罪券只能够并且是单单能够免除教会所加的惩罚，却不能免除上帝所加的惩罚。赎罪券绝不能够绝对不能够赦免罪过的，教皇本人也没有权做这种赦免，因为赦免罪过的权柄属于上帝自己。赎罪券对炼狱里的亡灵并没有效力，教会所加的惩罚只能够对于再生者，死后无效。教皇能够给予炼狱里的亡灵的就只有祷告，而不是使用裁决权或者是要职权。真正悔改的基督徒呢，是无需赎罪券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的。基督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这种真正的悔改，而真正的功德库其实是上帝的荣耀和恩典的神圣福音。当马丁路德的95条宣言公布之后呢，马上就被印成了传单，而且呢很快传遍了整个德国，带来了很大的回响，很多的支持。而面对着教廷对他所施加的一个叛教的这样的指控呢，马丁路德呢他本人是择善固执，并没有退缩的。纵然当时的教皇呢要追杀他， 但另一方面，因着贵族的保护，还有人民的支持呢，马丁·路德得以平安地度过他余下的一生。我们看到，路德好像一座火山，在1517年到1521年间的爆发呢，引起了强烈的回响，强大的地震震撼了整个教会。首先呢是在德国的，后来呢很快的西欧所有的国家呢都被波及。到了主后1555年，马丁路德的信仰呢得到了合法的承认，从此欧洲就出现了罗马天主教还有路德派的教会这两大团体。路德派呢又有了一个名称啊，也叫做信义会啊，当时呢可以说是教会的两大团体了，路德会和罗马天主教。而到了16世纪中呢，教会的改革呢也在丹麦、挪威、瑞典等等这些国家呢展开了，而这些地方所采用的其实都是马丁·路德所倡导的方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随着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呢，许多重大的改革呢就逐步的被带进了德国的基督教教会了。例如教皇制度被弃绝了，圣职人员和贫信徒之间的差别被消除了。路德也宣称所有信徒都是祭司，而教会的圣礼呢只有两个，而并不是之前教廷所推行的七个，圣礼呢也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了等等。就这样，马丁·路德呢可以说敲响了罗马教廷体系的丧钟，折断了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教会加给信徒的重轭，从而恢复了基督徒的自由。所以呢，基督徒不再需要向圣徒、向玛利亚来祷告了，也可以弃绝了拜图像、拜遗物、去朝圣、宗教游行、禁欲、修道、为死人祈祷，或者是相信炼狱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呢，马丁·路德除了在教义、归正大力的推动领导之外呢，他在宗教教育方面呢同样是对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呢奠下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因为马丁·路德将圣经翻译成了他同胞的语言，也就是德文，提倡每个人都有权也有义务自己呢要来读圣经的。在教会崇拜的礼仪当中呢，路德也用德文取代了拉丁文。他也积极地从事教育工作，在各地设立了学校，而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可以接受纯正的真理呢，路德写了一本小书《小本信仰问答》。小本信仰问答这本小书呢，后来也成为了路德宗的教会当中儿童基本教义的读本。新的教会、新的崇拜，那意味着呢，也需要新的诗歌创作。路德的另外一项伟大的成就呢，就是编写了许多的诗歌，让当时教会崇拜呢，有了可以互相配合的配合着这个信仰啊教义的一些颂唱的内容。其中他所创作的一首《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又或者呢简单的名为巩固保障歌这首诗歌呢也成了永垂不朽之作，今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还继续颂唱。为了把路德派教会的信仰正式的公诸于世，他也撰写了一份信仰告白这个的写呢是根据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还有加克顿信经等等呢有所增补而写成的。他把这一份的信仰告白呢提交到公元1530年所召开的奥斯堡国会，这份信仰告白就成为后来有名的奥斯堡信条，这也是初期教会制定信经以来的第一份的信条了。路德他对于教会的形成、组织还有行政管理这些方面呢，可以说是并不特别关心的，而他所采用的教会管理制度呢，也不是根据圣经，只是呢根据当日教会的实际情况来设定的。当时的情况怎样呢？原来普遍大家都看到教会圣职人员的失职，百姓和祭司对真理呢大家都无知，而且呢无知到令人无法置信的这样一个地步。大部分的教会的祭司呢根本不会讲道，只会念诵弥撒的词句。于是路德派的教会呢就不设主教，只设有监督，他们执行了主教的工作，信徒呢成为了教会的基层分子，而教会呢是由议会所管理的，而这个议会是由牧师呢还有几位当选的贫信徒大家一起组成来管理。路德的教会管理制度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他给予了政府相当的地位。路德呢，他受当时自己的环境所影响，所以就认为政府应该高于教会。因为从他的经历来说，路德个人的安全的那个设想来说呢，是全靠贵族的热心保护，路德呢当时才能够推动这个改革运动的。而且呢他也认为只有在接受基督教归正信仰的这样的政府君主的管制之下呢，新的基督教教会才可能继续的生存和发展的。由于这种相当特殊的环境因素，所以呢路德愿意在他的思想体系当中呢，教会的这个的制度当中呢，给予君主呢有特权的，有这个权柄的。于旦的时期，路德呢深深盼望能够在德国呢兴起全国性的基督教教会，是新的更新的教会，可以将所有德国人呢都包括在这些教会当中。但是可惜的，这一项的期望呢始终未能实现，甚至在德国的境内，在德国境内的教会呢也出现分裂。好了，说到这呢，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马丁路德呢他对于推动和带领基督教改革运动的贡献呢。第一，我们看到是在教义方面的贡献。马丁路德呢强调了圣经的权威，也突出了也强调了因信称义还有信徒皆祭司等等的真理。第二方面就是他的著作了，马丁路德的著作给予教会很多的帮助，让信徒呢可以更明白真理的内容。第三方面呢，他将圣经翻译成为德文，那么呢德国的百姓因此就有机会呢可以自己来研读圣经。第四方面，马丁路德重建了教会的制度还有崇拜的仪式，当中呢很明显的更改呢就是用本土的语言，就像他呢在德国是用了德文来代替拉丁文举行崇拜，而崇拜当中呢也特别着重讲道还有呢诗歌的赞美等等。 当时哈、啊，罗马天主教会对于圣职人员呢是有一个独身的要守独身的这样的规条，但却发现呢，在教会生活里头呢，很多修道者、很多的神职人员呢，生活是相当腐败的，性的、道德方面也有问题的。所以当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之后呢，马丁路德呢就觉得这个守独身呢不是一个必须的侍奉的条件，他鼓励圣职人员呢可以自由的结婚的。那路德本人呢也做了一个示范，他不做神父了，放弃了修道士的生涯，跟一位女修道士呢结婚了。以上的都是积极方面的啊一些的贡献的分享。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马丁路德在他的改革思想当中呢也有一些的缺失的。首先呢，他将国家的政权呢过于抬举，甚至乎呢把它放在教会之上，这一点呢日后也成为了教会灵性软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方面呢，马丁路德本人呢过度强调了信心，甚至乎呢否定了信徒在行为方面配合信仰的重要性，这是他在神学上呢不足的地方。第三呢，路德本人啊性格也是相当的固执的，不容易容纳别人的神学思想，以致呢他拒绝和其他的改革运动的领袖呢有更好的合作。当然我们都知道哈、啊、教会的领袖呢也不过是人啊，个人呢都有本身的一些神所使用的地方，但同样每个人都有自身的限制还有软弱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今天收听了教会历史的第16讲，请继续留意往后的课程内容。如果在学习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想更多了解的事项呢，欢迎你与我李重恩联系，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重恩。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上主是胸襟勇坚强，上主是我安稳自航，助我乘风破海浪，恶魔盘踞世上，人谋心过作猖狂，狡猾异常，残暴狠毒难防，穷凶极恶势无双，我若依靠自己基督。